美国司法部周二公布，张浩等六名中国公民已被起诉，其中张浩已在上周末被拘。司法部说，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为中国高校和公司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天津大学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国媒体中青网人民网5月22日引述天津大学方面的话说，他们强调教授的工作遵守国际科研标准和学术道德规范，校方为张浩及其在美家属提供援助。天津大学认为这起事件是科学问题，不是经济间谍问题，美方不应将此政治化。天津大学呼吁美国为以后两国间的学术交往提供保障。记者周四拨通天津大学宣传部的电话，对方在得知记者身份是来自美国之音后，表示负责此事的新闻发言人在外开会，建议记者自行查看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他说，
那就是我们需要对外回应的，就是在应该是昨天今天的一些新闻里边，应该说已经都有了，我们现在不再做新的回应。现在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如果我们有新的回复，我们会通过适当的渠道向媒体来公布的。
他还称，天津大学目前下一步的计划还没有。同时，这位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清楚被诉六人中的天津大学经营学院教授庞卫和陈金平是否还在正常教课。记者试图拨打庞卫的办公室电话，提示是空号。根据起诉书，庞卫和5月16日入境时被诱捕的张浩相识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后，张浩入职思佳讯公司，而庞卫被安华高科技公司雇佣，两人都担任 FBAR 工程师。起诉书中指控的被盗商业机密就属于这两家公司。2009年，二人不约而同地辞职回到中国，受聘于天津大学担任教授。据悉 FBAR 是薄膜体声波谐振技术，主要用于手机、平板电脑和 GPS 等移动电子设备，可以让手机和其他通信器材过滤无线电信号，改善通话。除商业用途外， FBAR 技术还用于军事和国防。起诉书指称，天津大学从商业和军事实体那里获取提供 FBAR 的合同，并在中国政府开办的天津经济开发区开设诺斯威系统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网站已无法打开，但是从该公司早前发布在网上的招聘信息中可以看到，公司规模100到499人，总部位于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从事无线通信射频前端 MEMS 微机电系统芯片模块应用方案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招聘启事描述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军品和行业市场应用的射频滤波器销售。诺斯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公司简介中写道，核心技术团队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并在国外著名半导体公司有10余年的工作经历，而庞卫、张浩二人的实际工作年数是3年。在诺斯威系统有限公司担任总裁职务的庞卫，曾在2013年底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创业人才。千人计划的申报工作通常由中央组织部发起，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用5到10年时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有重点的引进并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创新创业。据中国媒体报道，天津大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庞卫、张浩和陈金平三位教授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从事相关领域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公开的。目前三人及其团队已经在国际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相关论文42篇，拥有美国授权专利9项。中国公民或华裔在美被控为经济间谍的案件近几年时有发生，但最终被逮捕并获罪的还是少数。 BBC 5月20日援引负责国家安全预算的白宫前高级官员戈登亚当斯的话说，事实上国与国之间总是彼此互相侦查的，这一点是始终不变的。美籍华人律师、康奈尔大学法律博士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认为， 虽然许多国家都会彼此监听窃密，其中一些国家也会将窃取的信息用于商业用途，但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让美国不得不予以重视。他说，
Well, I think that essentially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going to be hard pressed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我认为美国将会施压，因为有太多中国人在美国的敏感领域工作了，所以这个问题会持续一段时间。只是如果人不在美国的话，就很难追踪到。如果这些人参与了窃取技术机密的话，美国是无能为力的。
张家敦还对比了早前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五名中国军官，美国指控这五人对美国多家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他说，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可以起诉却无法逮捕他们。中国法学教授高彦东也在环球网说，中国司法权管不到中国，他们这样做只是吓唬中国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